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
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
翻到以后请我们一同来念。
今天叫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段话里面有一个很震撼人的一句话，
这个里面有一段很震撼人的一句话，
就是与神同工。
对，与神同工。
那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感受什么呢？
那神的工作就是伟大的、永恒的、不朽的。
神的工作是伟大的、永恒的、不朽的。
而且神的工作，它的果效是永永远远的。
而且果效是永永远远的。
所以诗篇第十九篇。
所以诗篇第四十九篇。
诗篇十九篇。
诗篇十九篇。
我们的心眼一打开，
我的心眼一打开，
就看见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就看见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看见神的伟大，神的智慧，神的丰富，
看见神的伟大，他的智慧，他的丰富。
但是诗篇第八篇呢？
诗篇第八篇呢？
就把我们这么渺小的一个人放在神的面前，
就是你这么渺小的人放在神的面前，
我们人算什么？
我们人算什么？
但是神要把我们。把我们跟他拉在一起，而且要我们怎么样？
你知道你怎样啊？
与神同工啊！
与神同工啊！
哇，这个太了不起了！
这太了不起了！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我实在讲不清楚。
这个我讲了，实在讲不清楚。
因为与神同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那与神同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如果我能讲得清楚的话，
如果可以讲得清楚的话，
我绝对不是与神同工。
我觉得不是与神同工。
因为我讲得不清楚，那就是差不多，可能是与神同工。
如果讲得不清楚，就差不多，即系与神同工。
所以今天我们全世界，你发现一个现象。
所以全世界发现一个现象。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国家
都要建设在发展，
即系喺度发展。
一日千里。
一日千里。
我差不多有一年没有去西班牙了。
我差不多有一年冇去西班牙了。
我一去西班牙以后，发现西班牙有很大的改变。
西班牙之后发现很大的改变。
西班牙跨越有中国城了。
西班牙之后有中国城了。
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真的是一日千里。
即系一日千里。
全世界都在那边做做做做做，不断的做。
全世界都在不停咁做做。
所以你看那些建筑的材料，钢铁了、水泥了、铜了。
即系睇咗啲建筑嘅材料啊，钢铁啊、水泥啊、铜啦。
到处都缺货。
到处都缺货。
所有国家所做的东西。
都国家所做的嘢
都非常的壮观呢、
都壮观，
就是很大很大的这种规模的，
都好大好大的规模，
小规模的东西没人要做的，
细规模嘅都冇人做，
这是非常的创新，
真系好创新，
都很叫你很惊奇啊，
真系好惊奇啊，
而且每样事情每个人都要争第一第一第一，
因为每样嘢大家都要争第一第一，
如果你不这样的话，
如果你唔咁嘅话咧，
明天你就淘汰，
听日你就俾人淘汰，
落伍。
落后，
你就败亡了，
你就败亡了，
你就破产，
你就破产。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那些做工程的人，
这里知道我中间做工程的人，
有多少人是做电话的？
有些人做电话的。
做电话呢，现在没办法睡觉。
做电话的人现在没办法睡觉。
一隔两个月，
一隔两个月，
马上新东西出来了，
马上新东西出来了。
以前再好的东西通通没有用。
现在几好嘅，而家都冇用啦。
所以现在的危机是什么？
即系而家危机系咩咧？
很多很多的产品。
好多都系产品，
那么产品的后果是什么？
产品后果系咩咧？
产品的效用是什么？
产品效用系咩咧？
所以我们每个国家都在建设。
所以每个国家都建设。
我们中国已经从全世界第三名的经济国变成第二名的经济国。
中国已经由全世界第三名经济。
中国人抬头了。
中国已经抬头了。
现在中国人出去从来不用，像从前那样低声下气了。
如果你中国出去唔真可以再前咁低声下气啦，
真的可以扬眉吐气，
真系可以扬眉吐气啦。
所以中国的子弹火车，
即系中国的子弹火车，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系 喺全世界最犀利嘅，
最快
最快嘅，
一定要世界第一，
一定要全世界第一。
啊，结果前一天呢，出了一些小小问题。这是小问题，不是大问题。你不要，你不要养中国了。你没看我们波士顿？我们波士顿二十年的工程了。
我们波士顿二十年的工程。
这个地，这个现在怎么样了？
到现在怎么样呢？
淹水，
漏水，
水泥块掉下来，
水泥块跌下来。
然后你一开进去的时候，
你开进去的时候，
你们那个灯就会掉下来。所以你不要讲你到中国去坐磁盘火车你要祷告，
所以你不要去中国坐磁盘火车祷告，
你去伦敦 airport 坐飞机一下隧道你就要好好祷告。
你楼上机场都是坐飞机、
我可以给你保证你进去了不一定出得来。
我跟你保证你不要去一定出得来。
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
我们今天的教会呢、
这些现象在教会里面很普遍，教会里面每间教会都很忙碌很忙碌，
每间教会都很忙碌很忙碌，
我们在做做做做做，
我
们的建筑，我们的设备，你半年不看完全不一样，
你半年不看完全就不一样。
有些教会以前都是用投影机的，
以前教会都是用投影机的，
现在都用这个平板电视，
现在用这个平板电视，
里面那些灯光电的设备
就变咗灯光电呢设备，
真是不得了，
真系唔得了。
你看每间教会，
你睇每间教会，
我们每年的节目，
我哋每年嘅节目，
每年的事工，
每年嘅事工，
我们每年的特别聚会，
每年嘅特别聚会，
我们各样的培训，
各样嘅培训，
地区性的退休会，
地区性嘅退休会，
然后北美地区的退休会，
北美地区嘅退休会，
然后加上全世界的这种大规模的华人的退休会，
有全世界大规模的华人的退休会，
那种忙碌，
忙碌，
空前的，
空前的。
但是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
我们的忙碌，
我们忙碌，
我相信比《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信徒，我们忙碌的多了。
比《使徒行传》里面的信徒的忙碌，我们忙碌得多了。
但是呢，
但呢，
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
第一代信徒他们对大使命的了解。
俾我对大使命的了解，
应当比我们更清楚。
应当比我哋更加清楚，
因为是耶稣基督亲自面对面把这个大使命交给他们了。
因为耶稣基督面对面亲自将个大使命交俾佢哋嘅。
所以我们要小心了。
所以小心了。
我们忙忙忙忙忙。
我哋忙忙忙忙忙。
做做做做做。
做做做做。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产品。
我哋好多好多产品。
那么产品的功效，产品的价值。
产品的功效嘅价值。
那产品的那个存留了多久？
这个产品可以存留几耐？
那就是很需要我们仔细考虑了。
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呢，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虽然短短的三节圣经，
虽然只是短短的三节圣经，
保罗把这个产品讲得很清楚。
保罗这个产品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我的产品是什么呢？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
这里讲的是什么？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神所耕种的什么田地，所以我们个人，我们教会，我们的产品是什么？第一就是天国的庄稼，就是天国的粮食，天国的籽粒。这就是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的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就是除了撒种的比喻以外，耶稣基督也提到第二个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那个在这个稗子的比喻里面，就提到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撒稗子的就是仇敌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然后要天使要把麦子把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到了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人只要差遣使者，叫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的从他国里面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
在这里不要哀哭切齿。
那时候，
那时候，
一人在他父的国里，
义人对他父母的国力
要发光出来，
要发出光来，
好像太阳一样，
好像太阳一样。
而耶稣特别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特别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所以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这里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天国的庄稼。
天国的庄稼。
我们的产品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
就是神借着圣灵所做的事。
就是我们是神所盖造的房屋。
我们神所盖造的房屋。
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讲的。
你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所讲的。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的。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天国的庄稼，神的居所，这就是我们的产品。除了这些以外，都不是应该有的产品。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那在第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九节这边也提到，我们是怎样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意思就是这个工作是跟神一起做的。
意思就是这个工作是同神一起做的。
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跟神做股东啊。
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跟神做股东。
这个不要搞错了。
不要搞错。
不是说我们跟神做股东的。
这个不是我们跟神做股东。
我们出多少资源。
我出多少资源。
神给多少资源。
你给多少资源。
我们做多少神做多少。
我做多少神做多少。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与神同工的意思。
与神同工的意思。
是在神的指挥。
是神的指挥。
在神的使用下面来做工，我们只是参与神的工作。那么第二个意思呢？撒种的也好，浇灌的也好，我们是联合起来，我们工作只有一个目标，让这个天国的庄稼可以长起来。所以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一起联合起来做工的。第三个意思呢，撒种的也好，浇灌的也好，是必须的，不可以缺少的。所以教会里面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缺少的，必须的，一起联合起来做的。不能够缺少任何一个。如果你不撒种的话，你去浇水没有用的。如果你只撒种，你没有人去保护那个幼苗去浇水的话，也没有用处的。还有个更重要的意思，与神同工，就是人和神一起做工。我们人做的只是一小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最伟大的工作，还是神自己做的。好像我们做一个种一个植物，我们可以撒种，我们可以浇灌，我们可以做这些外面这些事物方面的事情，但是那个植物里面，那个植物里面的汁浆可以在整棵树里面流通啊。那个树的树叶可以做光合作用。完全是谁做的工啊？完全是神做的工。所以你不要以为神创造天地完了，神就不做工了。神到现在还在做工啊。连我们每天浇花浇草地。
你们不是还有油花油脂的手
袋？都是与神做工啊。
是从神做工。
我们浇水是我们做的工。
我们浇水是做的工。
让那些草，让那些花可以长，那的确是神做的工。
就那个花园，那个草花园，的确是神做的工。
所以与神同工。
是与神同工。
就我们只是做一小部分。
我们只做一小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神在做。
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神在做。
与神同工呢？有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这个神这个工作的神圣荣耀伟大。只有我们与神同工的工作，是永存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这里讲到，将来呢，每个人要到神那边领受他的赏赐。这个赏赐是什么呢？就是与神同工那种永恒的价值，永恒的奖赏。永恒的奖赏。那么怎么样是与神同工呢？那个工作一定是神自己开始。是神在那里运行。是神在那里做结束的工作，
就
神开始，
神开始，
神运行，
神运行，
神结束，
神结束。
你不要以为那个工作太小了，
你不要以为那个工作太小了。
那么一定是神开始的，
一定是神开始，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神做的工没有小事情，
神做的工没小事，
神做的工都是伟大的工作，
神做的工就伟大。
我六月的时候我这边讲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这是件伟大的事。
一件很伟大的事。
约瑟玛利亚。
约瑟玛利亚。
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神才可以安排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就这个伟大的救世计划。
神要安排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完成这个计划。
那么约瑟玛利亚怎么样与神同工呢？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
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这件事情是神自己兴起的。
这件事情是神自己兴起的。
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神把这个伟大的工作就托给约瑟跟玛利亚了。如果找不到约瑟跟玛利亚的话，耶稣基督到今天还不能够降世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今天都做不了降生，
因为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
因为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
没有神直接的保护，
没神直接的保护，
好像耶稣他饿了，
好像耶稣基督饿了，
没有神没有派天使来为耶稣喝奶，
神没派天使为耶稣喝奶，
那么耶稣基督的身体需要换衣服了，
耶稣基督的身体需要换衣服，
神没有派天使来帮耶稣洗身体换衣服。这是直接的保护，好像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神差派他到基利区去的时候，神怎么帮助他？
神告
诉他你去，你就喝那个溪里面的水，然后你吃了怎么吃啊？神说我要按时候派乌鸦标饼来给你吃，这是神直接的保护，直接的帮助。
因为神直接的保护，直接的帮助。
但是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
是玛利亚和约瑟与神同工了。
是约瑟和玛利亚与神同工。
他们做了个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他做了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什么部分呢？
哪部分呢？
就是生孩子。
是生仔。
抱孩子。
抱孩子。
养孩子。
养孩子。
洗，帮孩子洗清洁。
帮孩子
换衣服，
帮他换衫，
这是最重要的部，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最不重要的部分。
但是最重要的部分呢？
最重要的部分
是神在那边做的。
是神在那边做的。
这是神伟大的智慧。
这是神伟大的。
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马槽有一个更伟大的意义。
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马槽有一个更伟大的意义。
如果耶稣基督不降生的马槽的话，
如果耶稣基督不降生马槽，
我告诉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计划不可能成就的。
我告诉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计划没办法。
好像亚当，
好像亚当，
亚当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伊甸园里面，
他是个强壮的成人，
是一个强壮的成人，
有最好的智慧，
最好的智慧，
他有最伟大的权柄，
中央大权柄，
可以为神管理所有的万有，
可以帮神管理所有的万有。
他在天堂这个最完美的地方，
在天堂这个最完美的地方。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受到魔鬼的试探之后，
他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
他失败了，
他失败。
但是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呢？
耶稣基督降生马槽，
就是诗篇第八篇里面讲的一句话，非常有意义的一句话。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是软弱中间的软弱者，最软弱的，软弱的像一个婴孩。但是呢，魔鬼就没有办法除灭这个婴孩。
所
以你想一想，
所以你
想一想，神为什么要安排耶稣生在马槽？
神点解安排耶稣基督生喺马槽呢？
如果耶稣生在罗马，
如果耶稣基督生罗马，
如果生在中国的紫禁城，
如果生喺中国嘅紫禁城，
如果知道一个伟大的君王要降世，
如果知道一个伟大君王，
所有反对的势力，
所有反对势力，
罗马政权也好，
罗马政权也好，
希律的政权也好，
希律政权也好，
魔鬼的这势力也好，
魔鬼势力也好，
一定。
一定，
当这个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
一定将这个孩子
就要把这个孩子出灭。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一类的事情。
我们中国历史有好多咁嘅事。
这个王朝里面发生了权力斗争的时候，
即系王朝里发生权力斗争嘅时
候，哇，就要把整个王朝除灭。
即系整个王
朝，连这个新生的新生下来的这个小王子也要把他除灭。
你个新生来嘅小王子都要除灭。
但是耶稣生在马槽呢？
耶稣
在那个马槽呢，那些人呢，人很骄傲，
那些人很骄傲，
人没有想到一个王会生在马槽里面，
那些人没想到一个王会生，
所以连那个希律王啊，
就连那个希律王
就狂傲得不得了，
狂傲得不得了，
王啊一定会生在耶路撒冷，
王一定会生在耶路撒冷，
如果不生在耶路撒冷已经可能不是王了，
如果不生在耶路撒冷可能都，
如果生在伯利恒的话，
你在伯利
恒更不可能是王了，
更不可能是王，
所以那几个博士来寻找耶稣的时候，希律王很夸张啊，你去看看就好
了，
找到的话就告诉我，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那边会有一个王啊，这王怎么昏在伯利恒，他更没有想到王会生在马槽里面，不但是希律王没有想到，谁没有想到你知道吗？最伟大的一件事，
最伟大一件事，
所以神的愚拙啊比人智慧，
所以神的愚拙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神的软弱
比人强壮，
比人强壮，
谁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会生在马槽？
谁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生在马槽啊？
魔鬼啊，
魔鬼，
如果魔鬼知道耶稣生在马槽，魔鬼会来除灭他，
连魔鬼知道耶稣基督生马槽，
连魔鬼都不知道耶稣会生在马槽，
魔鬼就不知道耶稣基督会生马槽，
结果怎么样？
结果点啊？
啊，耶稣平安的生在地上，
耶稣平安的生在地上，
耶稣也把这个伟大的平安带到地上，
耶稣将这个伟大平安，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诗篇第八篇里面有一句话，
今天读的诗篇第八篇里面一句话，
你从婴孩，
你从婴孩
和吃奶的口中，
和喝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是
仇敌和报仇的，
闭
口无言，
闭口无言。
所以耶稣的降世，
所以耶稣的降世，
这件事情是神开始的，
这个是神开始的。
但是是玛利亚和约瑟与神同工，
但是约瑟和玛利亚与神同工。
所以这件事情太伟大，
所以这件事太伟大，
完全没有神直接的保护，
完全没有神直接的保
护。所以当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只有谁保护耶稣？
只有边个保护耶稣？
只有约瑟，
只有约瑟
和玛利亚保护耶稣。
和玛利亚保护耶稣
是间接的，
是间接的，
是神借助耶稣，借助约瑟和玛利亚来保护耶稣。
是神借助约瑟和玛利亚保护耶稣。
这件事情是神开始的，
这件事情是神开始。
然后呢，神在那里运行，
神在那里运行，
神在那里指挥，
神在那里指挥。
所以过了没有多久，
即过咗冇耐。
几个博士来访问耶稣了，
几个博士访问耶稣了，
突然之间呢，
突然之间，
哇，让献了那些宝物给耶稣，
献那些宝物给耶稣。
我们圣诞节每次都提到的，
我们圣诞节每次都提到的，
讲到黄金乳香末药，
有黄金乳香。
圣诞节有时候我们也提到有圣子有圣母，
圣诞节有时候没提到圣子有圣母，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约瑟的工作，
当时写了犯了罪，约瑟的工作。
约瑟做什么工作？
约瑟准备的工作。
约瑟的服侍就是圣保姆。
约瑟的工
圣子、圣母、圣保姆啊，保姆啊。
这个圣子、圣母、圣保姆。
约瑟是第一个在教会里面做婴孩事工的。
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婴孩事工。
做圣保姆的工作。
做圣保姆的工作。
所以今天在婴儿育婴室里面的成功，要觉得非常的自豪。
这是没有的，有婴儿的成功也觉得很自豪。
为什么？
为什
么？与神同工啊。
与神同工。
真的。
当然。
因为这些小孩，这些做母亲的。
都做妈妈
的，把这些小孩都放在育婴室去了。
这些小孩都放在育婴室里。
妈妈已经没办法保护他们的小孩了。
妈妈没办法保护这些小孩。
这些育婴室的童工做什么工作？
这些育婴室的童工做什么工作？
保护这些婴孩。
保护这些婴孩。
那么，所以当这个约瑟、玛利亚他们得到这一批礼物以后，他们很清楚啊，这批礼物不是送给我们的。送给谁了？
送给谁了？
这个怎么打不出来？
这
送给耶稣的。
送给耶稣。
这个黄金乳香膏药是送给耶稣的。
这黄金乳香膏药送给耶稣。
所以呢，一个很穷困的人，
这好穷困的人，
没有钱的时候很忧虑，
没钱的时候忧虑，
睡觉睡不着的，
睡觉都睡不着。
但是一个很穷困的人，
这好穷困的人，
突然发了大财啊，
神仙发了大财，
也睡不着觉的，
都睡不着觉。
因为想到这个钱，哇，带来很大的改变。有很多的计划了，
好多计划。
什么计划？
这计划。
改变我们的生活了。
改变我们的生活了。
改变我们这个，改变我们那个了。
改变这个，改变那个。
但是你看约瑟和玛利亚。
但是还有这个玛利亚。
他们与神同工啊。
他们与神同工。
一切事情让神自己来运行。
这些事情让神来运行。
所以他们虽然得了这么多的这些宝贝的礼物。
这些带着很多宝贝来嘛。
他们怎么样？
会点啊？
睡觉。
睡觉。
睡得很熟啊，
睡得好
熟。结果睡觉的时候就做梦了。
睡觉的时候发梦。
神就告诉约瑟。
神就话俾约瑟听。
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
带着婴儿逃跑。
带着婴儿逃跑。
逃走啊。
逃走啊。
是很低调的。
好低调啊。
很隐藏的。
好隐藏
的。要别人不知道的。
要别人不知道。
不是大模大样的出国旅行的。
哇，
我办了很隆重的买这个头等机舱啊，
买这个头等机舱
带了很这个不少的好多大行李啊，
带多少大行李
要这个浩浩荡荡的出国旅行绝对不是这样，很低调的，
好低调
的。我就想到37年以前，
我
们有一次带着婴儿出去，我们带着我们的还没有满一岁的小孩去参加退休会，大概满了一岁的，我记不清楚。那么我一个小小的车里面，有一半，是装婴孩的东西，
是
婴孩的洗澡盆，婴孩吃的东西，婴孩要换的尿布，婴孩要穿用的衣服，还有就是才3天的夏令会。就一整个车子，半个车子里面堆的都是婴孩的东西，然后除了那个洗澡盆，还有什么 playpen 一大堆东西，应有尽有，太多东西了，
太多了。
结果到夏令会的时候，别人搬行李很快，我搬行李搬了很久很久，还搬不完呢。
我搬行李搬了好久都搬不
完。如果约瑟玛利亚这样子出逃走的话，人家马上就发现你是一个婴孩了，
这马上就发现一个 BB。
所以这一切事情神在那里运行，
这些事情神在这里运行，
非常的低调，
非常的低调。
所以约瑟玛利亚告诉他起来，带着孩子逃走。
这约瑟玛利亚立刻起来带着。
约瑟玛利亚从来不没有做第二想。如果是我们的话，突然之间有这么大的改变，我们的想法马上改变。约瑟会讲了，你知道你怎么从拿撒勒来的伯利恒的？是我一步一步把你背上来的，
一步一步背着你来的。
真的，
真的，
在背着个孕妇从伯利恒一步一步走上来。我们看那个圣诞卡，是耶稣坐在驴子上面，驴子把他牵过来。
我哋睇住咧，睇住系约瑟坐喺个驴子上边拖住呢个驴仔。
有的时候是需要背啊，
有啲就要背，
而且是倒过来背啊，
倒过来背。
这个母亲要朝这个背要朝后面，
呢个母亲
啊是倒过来背才能够把耶稣背上来啊。
要背住咁先至
嚟，现在那么辛苦，
咁辛苦
啊！突然之间我们有这么大的改变，
神经律咁大改变
啊！好了，
好啦，
啊，马上我们呢可以请来帮我们忙了，
马上可以请来帮
我们，我们可以请人来帮我们坐月子，
可以请人来帮我们坐月，
我们不需要自己那么劳苦了，
我唔使自己咁辛苦，
然后呢，我们有那么多的黄金呢，
我哋咁多黄金，
我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我哋可以
啊，自己可以轻松一下的。
自己可以轻松一下，
所以呢，但是没有，但是呢，他们是与神同工的心态。
他们与神同工的心态。
所以神在那边运行。
所以神在那边运行。
神叫他起来。
神叫他起来。
马上带着孩子逃走。
马上带着孩子逃走。
所以呢，约瑟马上就起来。
所以马上约瑟起来。
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
带着孩子就逃走了。
带着孩子就逃走。
所以与神同工是怎样？
所以与神同工是怎样？
是神在指挥，
是神在指挥，
神在这里的运行，
神在这里运行。
如果我们有很大的计划的时候，
如果很大计划的话，
如果我们有很大的计划的时候，
如果有很大计划的时候，
神就没办法做工了，
神就没办法做工了。
好像这个约瑟玛利亚，
好像约瑟玛利亚。
如果他们突然之间，他们有自己的计划的时候，
你等一下他们有计划
的时候，如果请人来坐月子了。
如果请人来做月子，
请人来帮忙了，
请人帮忙
啊，他们不会逃走了，
他们不会逃走，
也不会做梦了，
也就不会发梦，
因为一个晚上都不会睡觉了，没有梦可以做，
一个夜晚都睡不着，没办法
做梦，就没有梦可以做了，
没梦可以做
啊，所以与神同工啊，
所以与神同工
啊，不是我们自己有很大的计划，
不是我们自己有很大的计划，
是神在那里运行，
是神在那里运行，
神在那里指挥，
神在那里指挥，
那么与神同工呢，
咁与神同工呢，
还更重要的一点。
更加重要一点，
就是神自己来成全，
神自己来成全
啊，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这个工作的结果是归给神的，
这个工作的结果是归给神的
啊，就是所以当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做工的时候，
这是耶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
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态度是怎样呢？
耶稣自己的工作态度是怎样呢？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说。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咁讲，
耶稣说的话，
耶稣讲嘅话，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只才能做，
父做的事，
父做的事，
子也照样做，
子也照样做，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
我父做事到如今。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我也做事。
所以耶稣基督与神同工呢？
是耶稣基督与神同工。
他的工作的方式，
他工作方式
就是照着神所做的，
是照着神所做，
按照神的做的，
按照神所做
来做，
来做。
而且这个结果呢？
而且这个结果
是归给神的，
是归给神的，
不是归给耶稣基督自己的，
不是归给耶稣基督自己。
换句话讲，是不是为着自己的机会？
换句话
讲，
唔系为住自己嘅智慧。
不是为着自己的机会。
唔系为住自己嘅机会。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功。
亦都唔系为咗自己嘅成功。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圣经咪好多咁嘅例子。
其中一个例子呢？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耶弗他。
耶弗他。
在士师记里面有个耶弗他。
喺士师记里面有个耶弗他。
那么耶弗他呢，就是以色列人请他来帮助他们来对抗亚门人。
耶弗他就以色列请来对抗这个亚门人。
那么当他愿意出来来对抗亚门人的时候，
那么对抗这个亚门人的时候，
神也帮助他，
神都帮助他，
给他力量，
给他力量。
所以当他要去在士师记十一章里面记载的时候，
在士师记十一章里面记载，
当他要去以色列人争与去亚门人争战的时候，
这带以色列人去同亚门人争战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有口才的士师啊，
对，一个很有口才的士师，
也很有计划的士师，
也都有计划的士师。
他做事情是讲道理，
他做事情讲道理，
讲公义，
讲公理，
讲理的，
讲理的。
他不是靠着一个膀臂来打人的，
他不是靠这个膀臂打人，
他先跟亚门人呢把道理讲清楚。如果你亚门人肯接受他的讲法的话，大家都不需要打仗。如果你 不接受的话，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如果你亚伯人要来打我的话，
如果你阿美人来打我的话，
那么我就名正言顺的、名正言顺的出兵来打你了。
我就明知你是不能打你了。
所以呢，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
都有什么做法？
他能够把全部的以色列人召聚起来。能够完全一心的跟从他，来对抗亚扪人，但是他在与亚扪人征战的头一个晚上，神的灵已经降在他的身上，让他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一心的要求这个胜利。
因为一生要求一个胜利，
结果呢，他自己许了一个愿。
结果呢，他许了一个愿。
他就向神祷告说：“
就从神祷告话，
你若把亚扪人交在我的手里面，
你也就亚扪人交在手里边。
当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当你亚扪人那里平安安咁翻嚟嘅时候，
无论什么人，
无论边个人，
从我家里面出来，
从我屋企入边出嚟。”
来迎接我的，
就迎接我嘅，
就必归你，
就必归你。
我就把它献上，成为燔，为我必将它献上为燔祭。
我必将它献上作燔祭。
因为他许了这样的一个愿，
因为佢都系咁嘅愿，
是他自己的一个计划。
佢自己有一个计划。
结果怎么样？
结果点样？
把神圣灵的工作已经终止了。
将神圣灵的工作已经终止咗。
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点样呢？
他打仗是胜利的，
他打仗是胜利，
收服了很多很多的城，
收服了好多的城，
亚扪人也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亚扪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但是当耶夫他回到米斯巴的时候，
当耶夫他回到米斯巴的时候，
一回到家里的时候，
一回到家的时候，
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是谁？
第一个出来迎接他是谁？
他万万人没有想到，
他万万没想到，
就是他的独生女儿，
是他独生女，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
他非常的难过，
他非常的难过。
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女儿，
他将这个话给他听。
然后他的女儿呢？
他的女儿呢？
你非常的好，
好好。
他想，既然神已经把亚扪人交在你的手里，
他既然神已经将亚扪交在你手里，
已经在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仇了，
既然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仇了，
那么我就愿意成全你自己的你许的愿，
我愿意成全你所立的一个约。
那么后来呢？
后来呢？
两个月以后，
两个月之后，
让这个女孩自己心理上也做了一些准备。
让这个女孩自己心里做一些准备。
让她自己呢能够跟她的朋友来过她余下的两个月的日子。
让她同她的朋友过这个余下两个月的时候。
然后她父亲真的把她献上为燔祭。
然后把她真的将她献上为燔祭。
那么有的人认为这件事情呢不是这样的解释。有的人认为是他的女儿没有献上为燔祭，只是在神的那个会幕那边，侍奉神的地方，在那边终身的侍奉神。但是你去看这个四世纪十一章，然后你再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十一章里面讲到很多信心的人物，好像大卫，好像耶夫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信心人物，他们都有严重的过犯，也有他们的堕落，但是神还是使用他们，而且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在列王记，好像列王记这个在列王记二十六章，
在列王记二十六章
也有提到说是用和马拉西也用他的儿子来献祭，
其实这个马拉西用他的仔来献祭，
也提到亚哈斯王，
其实这个亚哈斯王
用他的儿子来献祭，
用他的儿子来献祭，
虽然这都是很败坏的外邦的风俗，但是的确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耶夫他这件事情呢？
耶夫他这件事
是他自己，因为他 所求的，
是因为他自己求的、
他虽然是一个会讲话的人，
他是一个会讲话的人，
但是他被自己的话捆绑了，
但他被自己所讲的
虽然他自己是个大能的勇士，
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但是他被自己的软弱打倒了，
但他被自己的软弱打倒了、
那么他呢，他的遭遇呢，
他遭遇
并不是好像命运这样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他太看重自己的成功，
因为他太看重自己的成功、
因为他不能够失败，
因为他不能够失败，
因为他失败了，
因为他失败，
以色列人就会离开他，
以色列人就会离开他，
不再会跟从他了，
不再跟从他，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不能够接受这个失败，
不能够接受这个失败，
所以他想利用许愿这件事情，
是想利用这个许愿这件事情
来与神交易，
来完成这个计划。
换句话讲，他是想用这个方式来达到利用神的目的。
本来讲他想要用这个方法来利用神。
其实呢，
其实呢，
他这样的许愿是不需要的。
这根本许愿不需要。
第一呢，
第一，
因为他在许愿以前，
这个许愿之前，
神的灵已经降在他的身上，
神的灵已经降在他的身上，
他的胜利是必然的，
他胜利必然的，
一定的，
一定的。
反倒因为他自己的许愿，
反而因为他许愿，
打断了神的圣灵的运行。后来整件事情呢，就被他这个愿来支配，那么表面上看，他是为以色列人的好处，其实呢，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成功。第二点呢，他是缺乏安全感，他对神的认识不清楚，
他对神的认识不清楚、
他不知道神的应许，
他不知道神的应许、
所以呢他没有这样的安全感，
他没这样的安全感、
结果呢他用许愿这件事来做，
结果他用许愿这件事来做、
结果呢，
结果呢、
带来很不好的结果，
带来很不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与神同工的话，
所以如果你与神同工的话，
第一呢，
第一呢，
一件事情一定是神开始的，而且呢，神来接，神来运行，最后呢是神自己来结束，这个结果一定是归给神的，所以你我们当我们看第一代教会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第一代教会的时候
啊，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他们有好多好多工作，
他们工作的几个特点是什么？
这工作特点是什么呢？
好像他们的工作第一呢，
好像工作第一，
他们不为自己有什么名目，
他不为自己有什么名目，
所以你看耶路撒冷教会的发展，
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发展，
圣玛利亚教会的发展，
圣玛利亚教会的发展，
安提阿教会的发展，
安提阿教会的发展，
你再碰到里面许多人的事工，
碰到里面好多人的事工，
好像史提凡，
好像史提凡，
好像腓力，
好像腓力，
好像哥尼流，
好像哥尼流，
好像彼得，
好像彼得，
好像保罗，
好像保罗，
他们所有的传道工作，
全部工作、
那么这些教会的工作，这些传道的工作，他们不看重什么，他们不看重自己的名目，不好，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有教会的名目啦，又是什么宣道团体的名目啦，又是什么事工的名目
了、
那么当初呢、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呢，
因为神的工作，
就不看重这些名目，
就不看重这些名目。
所以你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时候，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在第二章，
在第四章，
在第四章，
在第六章，
在第六章，
在六章，
在第十二章，
在十二章，
在第十三章，
在十三章，
第十九章，
在十九章，
常常用到一个字，
就用这个字，
主的道兴旺起来，
主的道兴旺起来。
换句话讲呢，他们看重的，
是看重的，
不是我这，不是我们这个名目被有没有人知道？
我这个名目有没有人知道？
他们很看重的一件事，
就
是主的道兴旺起来。
在主的道。
所以当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教会最初的历史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他们完全不看重自己的名目。
我呢度佢哋完全睇到自己嘅名目，
非常看重就是主的道兴旺起来，
非常睇重主嘅道兴旺起嚟。
所以呢，
所以咧，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我可以比较一下，
我们这一代的信徒，
我哋呢一代嘅信徒，
绝对，
绝对
不比第一代的信徒，
他比第一代信徒
更清楚，更清楚大使命，
更清楚，更知道大使命。
我们最多可以讲，
我最多可以讲，
我们会和第一代的信徒同样的清楚大使命。
我同第一代信徒同样的明了这个大使命。
但是呢？
但是
呢？在做法上面，
在做法上面，
很明显的看到，
很明显的看到，
我们跟他们有很大的不同。
我同佢哋好大嘅唔同。
因为与神同工的结果呢？
因为与神同工嘅结果，
你看见神开始。
你睇见神开始，
神运行，
神运行，
神来结束，
神未结束。
所以他们第一，他们不看重自己的名目。
所以第一句唔睇重自己嘅名目。
第二呢？
第二呢？
他们不看重，他们不太看重自己事工的发展。
都唔睇睇重自己事工嘅发展。
甚至说，他们也不太看重自己教会的发展。
每个讲出嚟都唔太重自己教会嘅发展。
也不太看重自己的机构啊。
也不太太看重自己的机构，
也不看重自己的有什么利益，
没看重自己的利益
啊。所以他们怎么去做工呢？
所以他怎么做工呢？
神怎么预备，
神怎么预备，
他们就怎么做工，
他就怎么做工
啊。所以他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
就是建立教会的时候，
哪里有地方可以聚会，
哪里有地方聚会，
神现在给他们什么，
神现在给他们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他就做什
么啊。神现在给他们什么的开路，
神现在怎么去开路，
他们就怎么去做工，
他就怎么去做工
啊。那么他们没有会做好像这个所有的宣道工作，
对，所有的宣道工作
跟我们现在的宣道工作，
我们现在宣道工作
有一个很大的出入，
有个很大的出入。
在使徒行传里面，
在使徒行传里面，
你就看见神怎么安排，
神怎么安排，
他们就怎么做工，
他就怎么做工。
所以有人帮助他们呢，
所以有人帮助他们，
好像呢好像保罗他们在哥林多，
不是保罗在哥林多，
在这个在哥林多，在哥林多，在雅典，在这个以弗所这些地方做工的时候，
在哥林多、雅典、以弗所这些地方做工的时候，
有腓立比的信徒帮助他们了，
有腓立比的信徒帮助他们，
他们就接受信徒的帮助，
这接受信徒的帮助，
如果没有。如果没有人的帮助呢？
如果没有人的帮助呢？
他们就自己支帐篷。
就自己支帐篷。
就是他们现在神怎么开路？
现在神怎么给他开路？
他们就怎么做？
他们就怎么做？
他们就没有为着自己机构的发展。
他们没为着自己机构发展。
为着自己的事工的发展。
为着自己事工的发展。
有什么打算？
有什么打算？
所以他们不看第一，他们不看重自己的名目。
第一，他们不看重自己的名目。
第二呢，他们不看重自己的发展。
第二，他们不看重自己的发展。
所以神给他们什么样的开路？
神给他们怎么开路？
神给他们什么样的方法？
神给他们什么方法？
他们现在有什么？
他们现在有什
么？他们就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好像有一对夫妇。
好像一对夫妇。
雅基拉，百基拉、雅基拉。
百基拉、雅基拉。
我也搞不清楚哪个是丈夫，哪个是太太。
我都搞不清楚哪个是夫妻和太太。
反正一个是雅基，百基拉、雅基拉，这个中文名字很难分的。他们在哥林多的时候，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跟保罗一起做工，
和保罗一起做工。
等到保罗去到以弗所的时候，他们这对夫妇又搬家，搬到以弗所去了。就跟保罗一起做工。他们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们跟保罗一起租一个房子，一起住。一起生活，
一起支帐篷，
他们也租了一个房子，让保罗在
这
个房子那边传道。
然
后到了以弗所以后呢，他们还是用这样的方式。后来保罗离开了以弗所，回去耶路撒冷，回去安提阿了。那么亚基拉、百基拉怎么样呢？这对夫妇后来有神很大的感动。他们干什么？他们又搬家，搬回罗马去了。他们起先是受逼迫离开罗马到哥林多去
了。
后来他们有很大的感动，再回到罗马去
了。
他们回去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是为了福音而回去的。所以当初他们做工啊，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机构，甚至不是为了自己的教会，不是为了自己教会，他们只为了一样事情，只为了福音的发展来做工，所以他们那时候的工作没有什么名目，
自己的工作没什么
人，也不看重自己的发展，
也就不看重自己的发展，
就他们就为着福音的施工来发展，
是为了福音的施工。
结果这对夫妇到了罗马以后呢，
结果这夫妇到罗马之后
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做自己的工作，过自己的生活，那么教会怎么发展呢？
教会怎么发展呢？
接着他们家里面有个教会，
在他们家里面有个教会。
所以你读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时候，
所以罗马书十六章三到五节的时候，
那边怎么讲呢？
入边点讲呢？
保罗说：问百基拉、亚基拉。
保罗话：问百基拉、亚基拉，
在家中的教会的安。
在家中的教会
结案，就是，所以他们在家里面有什么地方可以聚会，他们就在什么地方聚会。
他屋企有咩地方去聚会，佢哋喺度聚会。
那么，所以与神同工啊，
所以与神同工。
第一代教会的很明显的看到了，
第一代教会好明显的睇到，
就是神开始，
是神开始，
神运行，
神运行，
神结束，
神结束。
然后他们这做法上面呢，
佢哋做法上面
要主得到兴旺。
啊，
不看重自己什么名目，
啊，
只求福音工作的发展，
只求福音工作的发展，
也不是为自己的发展，
不是为自己的发展。
第三呢？
第三呢？
一个很明显的就是，
好明显就系
他们向神忠心啊，
向神忠心，
与神同工不是偷懒啊，
与神同工不是偷懒。
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记载，
所以圣经里面记载，
整个保罗做工是昼夜做工啊，
我都保罗做工系昼夜做工，
啊，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太了不起了。你跟一个很伟大的人一起做工啊，你的产品呢都要有相当的水准
了，
你做事都要相当的战战兢兢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面做你自己的一些小工作，往往你的电脑做一点小事情呢，做成怎么样没什么关系，你的写个日记，几点钟开会，几点钟吃饭，写一写做做日记。如果你现在在苹果电脑公司工作，哇，你要有怎么样的水准呢？你会战战兢兢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与神同工的话，那个绝对不是想到什么，想到我有得到什么，
想到我得要得到咩？
你会，如果你真的是与神同工的话，
你真的与神同工的话，
你会想到我这个产品啊，
你会想到我这个产品
给神有没有面子啊？
给神有没有面子啊？
你想通了没有？
你想通没
啊？如果你在苹果电脑公司工作，
如果你在苹果电脑公司里做嘢，
如果你做的东西啊，
你哋做嘅嘢，
只是在我们教会用用。有什么 bug 有什么不好没关系的，大家用手改一改就可以了，如果你为苹果电脑公司工作，你会想到你的产品，你不能让我这个产品有什么后果，你会想到我这个产品带给神什么后果，你还懂了没有？你还没有懂。如果你懂的话，苹果公司就会请你去工作了。如果我的工作，我做出来的结果，我很担心啊，带给神什么后果，带给神什么样的结果的时候，我就是与神同工了，那个结果是归给神的，这个结果不是归给自己的，就是，所以你看第一代的教会里面，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书信里面的记载，很少有自己做广告的，也很少有自己做宣传的，那么现在整个基督教很忙碌啊，我现在看了一些教会的杂志，一来就是一大堆，这是真正能看的呢？没有什么能看的，
冇咩可以睇。
通通是广告，
通通都系广告。
讲的通通是广告，
讲的通通都系广告。
很少看到说我做这个东西，那个结果对神的国有什么后果？
佢就讲到我做呢啲嘢对神嘅国，
就是这个讲到就是做自己的广告，做自己的宣传。
即系讲到做自己嘅广告，做自己嘅宣传。
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很希望教会有好的发展。
真的很希望今天教会有好的发展。
我们也很希望。
我真的很希望。
我们的工作有真正的价值。
我们的工作有真正的价值。
但是我们的教会要发展。
就我哋九月八节，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服事要有价值。
我点样嚟工作？点样侍奉都有价值。
那个关键就是这四个字。
呢、这个关键就系呢四个字：
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如果我们与神同工的结果是什么？
我哋与神同工结果系咩？
是天国的庄稼。
系天国嘅庄稼。
一代一代的成长。
一代一代成长。
而且收割以后。
而且收获以后。
存到什么时候？
存到咩时候？
存到天家的。
存到天家。
不会失落的，
不会失落的，
不会没有的，
不会冇咗嘅。
但是你，如果我们做了很多，
如果你做好多，
但是我们没有与神同工，
但我哋冇神同与神同工，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系咩？
我不是攻击天主教，
我唔系攻击天主教，
我是举个例子，
我即系举个例子，
天主教的事工做了很大，
天主教事工做得好大，
现在还是这样，
而家都仲咁，
你所有的宗教放在一起。天主教的施工做了很大的，
你所有的宗教绑在一起，天主教做得很多。
那么天主教的工作有个很明显的现象，
天主教施工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这些东西做了那么多，结果是什么呢？
这工作做了那么多，结果是什么呢？
因为不是与神同工啊，
因为不是与神同工。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这结果是什么呢？
宗教废墟，
宗教废墟。
所以你看，梵蒂冈教堂也好，
所以你看梵蒂冈教堂也好，
卢特丹教堂也好，
卢特丹教堂也好，
科隆大教堂也好。
科隆大教堂也好，
就在美国的这个大的天主教堂也好，
在美国
的
大天主教教堂也好，
最后通通是宗教废墟，
通通是宗教废墟，
最后通通是什么？
这通通是什么？
宗教的金字塔，
宗教金字塔。
然后呢，到了末了的时候，
然后最终末了的时候，
就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的，
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所讲，
这些通通不是什么？
这通通不是什
么？通通不是麦子，
通通还是麦。
不是，通通不是麦子，
通通不是麦子，
通通是稗子，
通通是稗子，
通通要薅出来的，
通通要薅出来的。
所以今天这四个字的关键来到了，
这呢四个字的关键来到，
与神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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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怎么样与神同工，
我哋好好嘅学习点与神同工，
好让我们做的有。真正的果效，真正的价值。
好在所做嘅就真正果效价值。
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开通的心。
主，我求你俾我哋一个开通嘅心。
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伟大。
我睇到你嘅伟大。
让我们看见你自己这样一位永恒的神。
我睇到你一位永恒嘅神。
让我们也认识你这位君尊的主。
我哋喺呢个尊重嘅主。
你所做的事，
你所做嘅事，
每件都是伟大的，
每件都系伟大嘅。
你自己所成就的，
你自己所成就嘅，
要永远建立在天地之间，
要永远建立喺天地之间。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成全的救恩，
我哋感谢为我成全呢个救恩。
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自己的救恩里面有份。
更加感谢我哋今日喺呢个救恩入边有份。
我们更感谢你看得起我们这些渺小的人。
更加感谢睇得我啲渺小嘅人。
你愿意选召我们，
愿意选择我哋，
你呼召我们出来。让我们与神同工，求主你让我们有通达的心，明白这个荣耀，明白与神同工的意义，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好像约瑟，好像玛利亚，能够谦卑自己，懂得怎样，一切事情由你开始，由你来运行，由你来结束。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器皿，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工具，但是我们甘愿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为你所用，求求你自己借着你的灵继续的做工，让我们能够想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将来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带给你怎样的功效，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心通达，让我们的耳能够听清楚，也让我们愿意领受你自己的道，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